我们今天继续看腓立比书。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17到21节，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末了。那我上次在这里几周前，我们在这里分享的腓立比书前面，这是第三章呢，是同样一个主题，讲到靠主喜乐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讲到说保罗为什么要不断的来提醒，在腓立比书里面用十几次的机会一直提出这个字，就是喜乐。因为在当时我们真是知道，在当时的教会是面对了很多的困难，而这个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保罗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他真是愿意把这个真实的喜乐分享给当时的众教会。但我们今天面对我们今天情况，虽然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没有在捆锁当中，但事实上我们也面对了一个虚假的喜乐。所以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困境，不一样的环境，但事实上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一个这样子一个被扭曲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生活，有一个真实的快乐。那我们上一次呢分享到这两个方向，保罗在讲说得着真实的喜乐，在9节到11节里面他讲到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呢？他说，因为他说真正的喜乐呢，不是在外面物质的丰富，也不是在外面我们想办法能够制造出来的快乐。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我们希望用很大的 party， 会有很多的金钱，会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喜乐。保罗在这里说那些是假的，那些不是真的喜乐，因为那些快乐是暂时的，那些快乐是外表的，事实上它有一个很负面的作用，就是取夺我们内心那种真正来的喜乐。他在9节到1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呢？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不是在外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而他进一步来讲说，为什么所有的神的儿女仍然要继续在这样一个主题上面来努力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喜乐是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在理性上相信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面对困难，或者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一些遭遇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些使徒，像保罗这样子仍然有这种喜乐的心呢？保罗在这里讲说，因为我们虽然在理性上知道喜乐，真正的喜乐是在基督里面，但是有一个过程，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理性上的明白真正进入我们内心，以至于在我们生活上能够得到真实的喜乐。他说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认识基督的过程啊。怎么认识基督呢？保罗在这里讲，你要认识基督呢，不是靠这些字面上的，当然神的教训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真正要认识基督，不仅是在知识层面上的认识，而是在生活体验生命上的一个认识。那保罗在这里讲说，他体验的这个过程呢，是经过与基督的同死与同复活。当然我们今天马上复活节就到了，我们都很喜欢或者圣诞节到了，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喜庆的节日，对吧？救主诞生在地上为我们诞生，这是圣诞节。复活节，主复活升天为我们复活，这个我们都很喜欢，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一个复活，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过程里面，你想复活的前面是什么呢？复活前面一定是死亡，因为如果没有死亡的过程的话，复活的本身是只是一个 definition， 只是一个定义，并没有任何是一个空的东西。你如果没有经历一个死的话呢，那个活后面的活，那个复活呢，事实上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认识基督的秘诀是什么？是他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过程。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上帝的救赎，我们也了解一个神带领我们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过程是不完全的。我们很喜欢很快的就跳入复活，很快的跳入祝福，对不对？但是受苦受死那一部分呢，我们大概就是在洗礼的时候讲一讲，然后就过去了。那保罗在这里讲说，他是在认识基督上面，他是经历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基督的。而这个完整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他真实的与基督受苦，他与基督受死，在这件事情上他先联合。保罗在前面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讲了很多次 他什么时候被监狱，被在监狱里面被关，他被打，碰到了很多的灾难，甚至他在路斯德的时候，他有一次被石头打，是圣经里面记载他倒下去，很可能是当时已经被打死了。所以他事实上他是真正的实际的按照主的话来做，以至于他能够与基督同死的过程上，他这一部分的经历他有，甚至因此他在基督的复活上面，他因为受苦的缘故，然后基督就愈加的与他同在，所以他会说出那样话，他说在我的软弱里面呢，我们就会更加的刚强起来。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经过死，我们不会对复活有太大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在软弱中被上帝建立的过程，我们也不太能够明白真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靠着主来喜乐。那保罗在十二节到十五节的地方就特别就讲说，他虽然已经完全明白了在基督里喜乐的这样一个道理啊，他也事实上也经历了很多，他说但是他并不是因为因此他就得到了，他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祝福总是认为说上帝的祝福好像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对不对？礼物，你收到一个礼物你怎么样，收到一个礼物你揣在口袋里面，然后说谢谢，然后就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祝福很多时候认为说祝福是一个礼物，我可以拿下来说一声谢谢，揣在口袋里我们就走的。但事实上真理不是这样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一个东西你揣在口袋里面说一声谢就走了，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至宝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包括受苦，那也当然包括在后面所有的祝福里面，是在经历里面与基督，在基督里面，你要一直在基督里面，你才会这个祝福才会，上帝才能够继续来祝福你。天父没有办法越过基督来祝福你，这我们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任何的上帝的祝福不可能越过基督的，你也不可能越过基督到神那里去，不可能的。所以神要祝福我们，他一定是经过基督的。所以在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说一切的丰盛全部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你离了基督，耶稣为什么说你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一个东西你拿在口袋里面可以走的，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祝福是让我们认识基督，以至于我们一直持续一直不断地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一直的更新，然后一直的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要继续能够得到上帝的喜乐呢，给我们真实的喜乐呢，我们要做两个过程。第一个，我们要弃绝，我们要了解什么取代，什么夺取了我们那个真正的喜乐，就是今天我们外面有很多很多虚假的东西，他以为我们得到那些东西我们会快乐，事实上不会的。我们感觉上得到了快乐，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他说这些步骤，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弃绝，我们要弃绝。然后呢，我们不是说因为了解了基督，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就可以停在那里了。他说不是，他说反而是这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反而这是一个开始。什么开始呢？是你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我们以前的喜乐呢，都是靠外表来的。保罗在这里上次讲，他说如果要靠外表制造出来喜乐呢，他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的，因为他在身份上他是超过别人的，他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刚刚上次讲过，对不对？以身份来讲没有人比得过他的，以经历来讲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加玛列门下的 OK， 论律法的话没有人像他这样子有这么好的 background， 出生出名，这个从名门这样子出来这样一个人，对。然后他的整个过程里面，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热心，啊，他是当时怎么样子热心的，靠着律法来服侍他心中所想象的那个上帝，在热心的过程，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也是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所以，如果是以外面来讲的这些虚假的这些媒介来讲的话，保罗他是可以夸口的。但保罗他这一次讲，他说不是的，那些东西要弃绝，那些东西弃绝以后呢，他因为认识基督的缘故，他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天国的子民，对吧？他明白了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得着了一个真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的生命，它是一个开始，所以他的履历要重写，他的经历要重写，啊，他过去那些经历呢，虽然可以让他在外表上得到一些称赞， 在外表上得到一些好像别人所羡慕的那种喜乐。他说但是那是不是的，他说那些东西反而是有损的，反而是变成是他与上帝之间联合的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阻碍啊。所以他说他有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目标，他可以来追求。好，这是我们上次讲到保罗他讲到真实喜乐的一个缘由。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呢，就这一段的结论啊，这一段的结论。那在这个追求的过程里面，一个追求真实喜乐，我们要过一个真正像保罗一样，我们要过一个真正上帝要我们过的那种生活，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效法来学习天国的公民，怎么样子来学习做天国的子民啊。为什么要学呢？我是天国公民，我要学，这我们了解，因为中国人，我们今天反正坐在这里，你在美国，对不对？你并不在中国，哎，那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美国公民，对不对？你已经宣誓入美国籍了，啊，为什么要学呢？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在这个国家，对不对？我们原来在中国，然后我们今天跑到美国，我们换了一个国籍的时候呢，我们要对这个新的国家有一些了解，对不对？你去考公民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背了那100题啊，你就是公民了啊，背了那100题，律师给你100题背了，你答就算了。不是的，你整个的过程里，你要做个国民，你要了解律法，不然你投票都不知道要怎么投，对不对？你要是这个民主党的、共和党都搞不清楚，你怎么投票呢？那你就看你喜欢谁就投谁，这是不负责任的，对吗？你做一个国民的话，你就要了解他的律法，你要了解他的 style， 你要了解他的生活心，这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身在罪孽当中啊，身在罪孽当中。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啊。这个迁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规划，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这边都是美国，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叫 naturalized citizen 啊 ，citizen 啊 ，naturalized citizen 啊，就 naturalized 什么意思？中文翻成规划，规划就是说原来不是，我把它转过来啊，把你转过来。啊，我们原来是身在罪孽当中，对吗？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呢，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里。你原来在这个国的，但因为你信基督的缘故呢，你今天被规划，你到了上帝的国里面。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因为这跟我们文化背景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你不能在一个新的国家里面，人家过旧的生活，尤其在天国的这事情上不行。所以我们要开始要学。要效法。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保罗今天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学。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从来读今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好，我们一同念好了这几节经文，来一同，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基督十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国的公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党，和他们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请坐。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在追求那个新的目标，以新的身份来追求新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效法一些真正天国的公民。为什么要效法呢？啊，因为今天这整个世界是扭曲的，你周边的环境，包括你周边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国的子民。因此我们今天的环境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周遭所有的人给我们的榜样，都是带领我们远离天国的啊，都是他们这些大部分的榜样呢，是 distract us， 是把我们的心呢分出去的，不是让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目标，而是把我们拉回我们原有的那个旧有的国度里面的啊。因为整个的环境还没有得熟，整个周边大部分的人呢都还不是天国的子民， 所以你的环境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周遭的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内，我们一不注意呢，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以新的身份来迈向我们新的目标的。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效法天国子民，事实上一个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榜样并不多啊。环境上不要讲了，你在环境上面你没有任何的榜样，没有任何的榜样，因为整个的环境是被扭曲、被玷污的。包括我们在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不是很好的榜样，我们都不是很好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真正有一个榜样，是那个榜样只有一位，是耶稣啊，只有他是一个人，只有他是一个。而且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又不晓得啊，不晓得他存在，只有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又不是常常让我们能够很明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需要有个榜样，但是我们榜样很少。其次呢，我们周围所有的榜样都是错误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样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学习做天国的子民呢？所以他首先他就讲，他说这些坏的榜样呢，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用了一个很强的字啊 ，enemy。哦，你想说，哎呀，好过分啊，这个有这么严重吗？啊，仇敌，我们今天想到仇敌的时候，就想到那个去迫害教会的啦，拆十字架的啦，然后把人关在监里的，我们说那个仇敌，对不对？保罗在这讲不是啊，他当时在腓立比那个时候众教会那边的时候，那些人他们并没有，他们并不是罗马兵丁啊，他们并不像罗马人要把这个基督徒处死啊，像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他不是这个人啊。他讲的这里讲的基督十字架仇敌呢，不是罗马兵丁啊，不是那些真正迫害教会杀基督徒的那些人，他讲的不是，他说有许多人行事啊，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说这些 enemy 是谁呢？他这些 enemy 是普通的人，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和周遭的人。他说这些人呢，他并没有在表面上来迫害基督徒，没有在表面上来拆毁教会，他不是的，不是这种仇敌。他说这种人他是行事，他做的事情伤害力呢，比那个拆教会，比把基督徒关在监里杀基督徒人还要厉害。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一种问题，这是保罗当时说的。但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北美所碰到的场景。对，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因为没有政府，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讲也是 OK 的。OK， 没有人真正来阻止你来教会的，所以在外面的环境上看起来好像都是 friendly， 啊，这边 Christian friendly， 好像都是对基督教是很和蔼很。亲近的，好像我们环境上是 welcome， 是欢迎基督徒的，但事实上反而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里他讲的说基督十字架仇敌是比比皆是，他说因为整个环境是带领我们错误的一个方向，让我们没有办法用实现我们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迈向一个新的目标。因为你要看环境，你看你的朋友，你看你周遭所有人他们的行事，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都是引诱我们去走回我们的老路的，都不是带领我们走向天国的。这些榜样都是坏的。他这边讲的，他说有几个，他说屡次告诉你们啊，他这边讲了几样事情。他第一个私义敬拜啊，他说什么？他说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啊，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敬拜上帝。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敬拜上帝，他说这种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enemy。OK， 不管他表面上说什么，他说他是基督徒没有用。OK， 他尽管他说是基督徒，但他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是私义敬拜。他说很多人，他说他们这边很多人，他说他们以自己的杜甫为上帝，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上帝这样子，啊，他就这样用这样来敬拜，私义敬拜啊，私义敬拜用。不管怎么样的敬拜都是回归到自己的私欲里面。我想这不是跟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一样吗？对不对？我生长在台湾，我出生在台湾的国家，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们相信所有都是神，所有东西都是神。那你为什么这个神你怎么拜他呢？对吧？为什么那个很好的菜这个鸡鸭鱼肉这个摆在那边供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说哦，这个表示我们诚意嘛。那什么叫诚意呢？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诚意呢？那就看我怎么样的评估别人对我有没有什么诚意，对不对？你给我有没有诚意，就看你送什么东西给我，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送这个 很好的食物给我的话，我表示你有诚意，诚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想法说，哦，那上帝大概也是这样，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你要表达诚意的话呢，别人这样子的话，我会很高兴，所以我就用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偶像呢，我这样认为说这个虚无的上帝呢，也会比较高兴。所以这个叫做以自己的肚腹当作神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敬拜上帝。哎，当然在我们不认识基督以前呢 ，It's OK。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呢。我虽然在一个多神论的地方出展，但是那各家各说各家的这个神仙，他们喜好什么东西，他从来没讲的，那怎么来都传说，而且你看不同的东西，他讲的他喜欢的东西还不一样的，那很多时候就看来看去，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对，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帝喜欢什么的话，啊，你用你自己的私意敬拜也是 OK， 上帝不会跟你计较。但是圣经里面说，今天呢，基督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所以呢，圣经里面出现了四个字，叫做无可推诿，无可推诿。为什么呢？以前你不知道就算了，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今天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上帝喜欢什么，上帝是怎么样一个性情的时候，我们还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好，这就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告诉我们，他说这种人，这个私意敬拜他是仇敌，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些人呢会引诱我们回到我们旧有的那个错误邪恶的国度里面。啊，结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谁会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呢？没有这种人啊，没有这种人啊。他这边他为什么会以自己羞辱为荣耀呢？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羞辱啊，他不是故意的，他以为自己的羞辱是荣耀啊，是他是以为他一个人不会故意说，我这个事情是很羞辱的事情。我把它当荣耀，不是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做做做，他以为那个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天国，你在天国的时候是这个算法是另外一种算法，对吧？你用地上的数学来算天国的数学，你考零分的，哦，不是零分，是负分。啊，我上次下去的时候，有几个学会计的已经来警告我，叫我不要污蔑他们的专业啊。这个资产负债表啊。这资产负债表就是说，这边是正的，这边是负的，啊，你放下去以后，最后要是一个零啊，就初等会计啊，这个资产负债表，资产是正的，啊，负债是负的，这个出来，这个让你做 auditing 用的，你就做这个做账的时候，到最后一定要是零啊，你这一个做这个题目就对的。我讲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乱做，但你想想看，你当然做一两个。我们那个考试一考就考20个，那他真实的可能有上百个，我不晓得，问会计啊。那考试都一考20个，那个放哪边我都不知道。你想想看，这个我们的数学都很，我本来想说，哎，这不是会计不很简单吗？就加跟减吗？不是加跟减吗？所以到了考试的时候，每天在想说，这是加还是减啊？这是加还是减啊？你想到20个啊，20个的话，如果放错一个，哎，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你如果放错一个的话，那就不会是零，对不对？那个几率你算一下，那排列组合，哎呦不得了，对不对？二十个你放错一个的话，那就不是零，不是零你那个作业就不能交啊。二十个，那实际上听说有几百个也不一定，我不知道。我上次听了一个会计跟我讲，他说那要把它做成零的话，那是已经是初会，已经很算是及格的，已经是很不得了的，很困难一件事情啊。你在做账的时候啊，那我们20个你放错一个呢，这个就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今天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叫数算啊，你要用一个新的眼光，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来数算你的日子。我们今天怎么算我们的日子呢？我们都算错了，我们用半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资产负债表嘛，你正的放到负的地方，你算起来，哇，哦啊，很好很好，那结果到后是零分，错的，你到后面的时候你忘记了，到后面 一算起来的时候，全部都是会，所以保罗说，今天一个转换过来的时候，这个算法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过去他以为是正的，全部都变成负的，他过去认为他全部对他有益的，今天全部变成作为有损的，就全部都是错的，所以他开始要重做。他的经历要重写，他说今天讲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以荣辱为 以融入不分呢？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是正的还是负的，啊，不是我们故意的，而是我们天然人里面，我们在天然人里面，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好的，啊，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直投资，一直投资，一直投资，我们以为这样子我们的资产会增加，结果不是啊，结果不是。当我们没有一个天国子民的眼光，不明白天国的立法的时候，不明白天国的算法的时候，我们这一项放错，我们很多项都放错，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生活呢是乱套的，以羞辱为荣耀啊，荣辱不分，这是保罗讲的。这些人呢，成为基督十架的仇敌，无形中的，我们周围很多人是这样，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去怪别人来影响我们，我们事实上我们很多错误的榜样来影响别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恶性循环里面，对吧？一个人做错，旁边的人跟着学，然后就全部一起错了，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恶性循环，一个正确的循环是什么？是一个好的榜样在我们当中，旁边有好的榜样，然后把好的榜样继续传给别人。这是上帝要我们一个天国子民，这是基督的身体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有好的榜样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分类啊，来做分类，来做你这个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来做我们的账啊。那当然，第三个他讲的说，这个就他们这些人贪恋世俗，啊，贪恋世俗，啊，什么是贪恋世俗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第三章第十九节，他就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他什么事情心思意念都想的都是地上的，啊，从来没有想到天国。啊，从来没有想到天国。你想很清楚啊，我们现在我们教会要建堂，对不对？20万，对吧？20万哪里来？那20万是弟兄姐妹我们奉献嘛？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这个账怎么算呢？对不对？我奉献1块钱，那我 checkbook 上就少1块钱，对不对？我这个算法没有任何人会否定，对不对？我一块钱出去，我是不是就少了1块钱？对。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算法就是这样算的嘛？你出去1块钱，你就少1块钱，这有什么好分辨的呢？对不对？这需要什么高等数学 ？Everybody common sense， 对不对？你1块钱出去，你就不是少了1块钱吗？不是啊，这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说一个相反的事情，做你奉献的时候，天国的府库打开，让你无处可容啊！这个我们这个数学我们不知道。你以为1块钱出去你就少1块钱，圣经里面说不是啊，他说不一定啊，那是你的算法啊，你的算法，你按你的算法说，哦，我今天要奉献100块，那我这个月我就少100块，对，那你这样在算的时候，你要奉献你就很困难了，对。但是上帝是讲的说，奉献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上帝就用他极大的祝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钱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明白钱的用处到底该怎么用。所以他这边讲，他说这些人，我们若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的话，你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你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看天国的事情。我们有天国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是在用旧的方法来处理我们一个新的生活，那你的生活怎么会过得好呢？以地上的事为念，想的全部都是地上的事情，你今天心里面的思念全部都是地上的事情，这种的情况啊，贪恋世俗，他这种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你成为基督十架的仇敌。基督的十架是什么？基督的十架是让我们在上面死，跟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 clear cut， 就是说很清楚跟世界讲说 ，no， 我死了，跟基督一样。我跟这个世界说 no， 这世界告诉我说我1块钱出去我少1块钱，我们就对这个马，对那个。对那个算法，我们对那种马门，我们就跟他说：“马门财利，你是错的。”No， 出去1块钱不是少1块钱。我今天不按照这种方法来算，我按照一个新的方法，天国的方法来算的时候，我的信心告诉我，我这本账应该怎么做 ？OK， 我不再听你的。啊，这贪恋世俗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后面讲到的结局沉沦，啊，很可惜，啊，很可怕的事情。啊，那我们不用看。好，所以这样的话，他说保罗在后面就讲积极，在结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20节到21节，他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啊， 是天上的国民。在哥罗西书在前面，保罗同样他也写过这样经文，他说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对吧？你如果已经信主，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赶快啊，你要赶快，赶快，不要迟延。你下面以来了以后，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关卡的话，你觉得你今天要信主，你就赶快信啊！我这个月感谢主，我有两个人啊，有两个人我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啊，这个是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挡不住的啊！我们不要等啊，这个我们你如果真的有感动的话，下来以后再问我啊。我们如果还不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赶快成为上帝的子民，对不对？今天很多人都想要成为美国的公民，对不对？我们今天做 American citizen 的时候 ，you don't deny that， 对吧？我们已经是美国公民的人。你如果说你不喜欢美国，那你成为美国公民干什么？对不对？那你没有良心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这不是喜欢，这是你的 choice， 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放弃我们原来的国家呢？我们为什么放弃原来有个国籍要入美国籍呢？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对吧？不是说哪一个好坏的问题，你做了一个选择，你选择说哦，我要开始做这个国家的公民。好，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你的灵魂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啊，我们看不出来，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国度里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呢，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啊。每一个刚信主的人，我都会跟他强调这个。你从今天开始，你把今天日子记下来，这是你的新的生日，对不对？你在加入美国公民的时候，那有一次机会，那移民官会问你一件事情。说你要不要改名字，对不对？最近参加这个公民考试就知道，他问你说你要不要改名字。你要在这个时候改名字 ，is OK 啊。你除了这是你一个机会，你要改名字可以。你以后要改名字很困难的，你要上好几个法庭。对，你在转换公民的时候，你要改名字很容易。好，今天在讲他说，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主那一刻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开始成为新国公民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我们跟上帝讲说，我要重新再来，我要重新再来。哎，我脱离黑暗权势呢，我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我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我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的，对吧？雅各以前叫雅各，他碰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从今天开始你叫以色列。对，这个彼得以前叫西门，耶稣告诉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改名字，改名字。我们今天为什么改名字？因为我们证明我们真是愿意有一个诚心，我们有一个决心，说我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我就开始过一个新的国民的生活啊。他救我们脱离，他说我们是天堂国民呢，所以我们是唯独基督的，我们不再是贪念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只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从天降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新的身体，他要带领我们真正进入他的国度里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因此我们的思念要改变的，我们的思念要改变，我们的算法要不一样，我们的计划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要改变，这全部都从你的身份改变开始。对，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身份都改变了，那是无形的，你不知道，那是重生。圣经里面讲说，你重生的时候，你没感，你有可能有感觉，但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感觉的，那是一个 fact。你出生的 baby 他是搞不清楚，但是他长大的过程里面呢，他就要有一个转移的工作，他要一个转移的工作。对，他已经重生的时候，他就慢慢要改变，他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思念。他开始，他不再是思念只思念地上的事情，他要开始思念一个天上的事情。好，所以在保罗在别的。的书信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要开始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耶稣在世上也是告诉我们这样，他说你要积财宝在天，对不对？耶稣讲类似的话，说你积财宝，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积财宝。当然耶稣只是指了法利赛人骂说他们爱贪爱钱财，事实上不是只有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啊，所有人都爱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钱呢？所有人都爱钱，对不对？你只要是人的话，你都爱钱。那为什么骂法利赛人呢？他比较倒霉，因为他坏的出名了，所以先指他来骂。事实上所有人都一样啊，实验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贪爱钱财，你不要只顾地上的事情。你要积财吗？啊，你要积财，你积在天上，财宝在天上。用一个不同的算法来看你的钱，看待你的钱财，那是我们唯一的方法能够面对马门啊。马门是圣经里面讲财力，事实上他是一个鬼啊，是有位格的，他会成为你的主人， 啊，它不只是一个钞票，你认为你把它拿出去拿进来，那都在你手里，不是的 ，OK， 这个钱的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它的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马门 ，OK， 后面有一个东西，当你不会控制钱的时候，它就控制你，你就无形当中呢，那个钱本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变成有一个位格的鬼来控制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对马门，你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当我们有一个天国子民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算法是不一样，你不要再思念天上的事情，你不要再只思念地上的事情，要开始有一个新的看法，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都是很自然的来思念地上的事情。我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的，那时候刚回台湾，出国嘛，读书读几年呢，回台湾。那有一次在一个福音聚会里面分享，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讲到啊，所以那个时候好像蛮早的，蛮早的福音聚会。我不记得在那个之前有没有分享过，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讲到。我在一个福音聚会里面来分享，那我就分享说我在国外，在查经班，上帝怎么样子改变我，让我虽然以前在教会里面，但是都是不太清楚救恩，但是我在出国的查经班过程里面，我就真正认识基督，开始查圣经，我就分享这个。那分享完了以后，那个领会就讲到说，这位吴英强弟兄呢是国外回来的，他分享说你他刚刚分享的信息很好啊，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会后可以问他。那我大概是很早以前，就结果散会以后呢，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已经很高兴了。终于有人对我的分享有兴趣啊！我告诉这个人啊，都是这样，所有人在分享的时候都是喜欢人家注意的啊，注意这个很难避免，所有的讲员都有这种 temptation 啊，你要注意，我们要彼此。所以说实在，我分享下去以后，你最好不要对我说太多好话啊！我有的时候我也会骄傲起来。OK， 那这就你看我分享了半天，就什么只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有兴趣留下来要问我问题，我说哎呀，太棒，感谢主啊！有人对我的分享有兴趣啊，我感谢主，我今天为主做见证。结果他就问我啊，他问我的问题呢啊，跟我的分享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全部都问我要出国要注意什么啦，要怎么样申请大学啦啊，这个你去哪一家这个资助怎么申请啦，这一些东西把我气死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这样，今天我们很自然思念地上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很自然思念。我在讲到的时候，我通常会讲一些例子，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事后人家来问我的都是我的例子啊，或者都是很多例子，这无可厚非啊，对吧？我看到听到没有？我的反应也是这样，就是我 it's natural, it's okay 啊 ，it's not okay。但是呢，这是一个 common 的一个it's not okay 啊，但是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的错误啊！就我们天然的人的反应呢，思念地上的事情的。我们的注意力呢，很容易听到那些跟我们有关的事情啊。虽然我那个时候气得要死，但我后来想一想说，这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对不对？都是这样，我们听到的都是我们有关的事情。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注意力呢是注意地上的事情啊，跟我有关的事情。你讲的那个讲到讲什么东西，天国地上那个事实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你讲到那个有关的东西呢，我会听进去。我会想到啊，我大概上个月的这个感恩节之前啊，没有我放假放了一段时间。那大家如果知道说，我最近半年就是身体不是很好，因为我那个血压开始高啊，也许公司会忙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我最近半年开始吃这个高血压的药。那开始吃高血压药的时候，就药换来换去啊，那换的时候就很多的副作用很奇怪。然后大概三四个月前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奇怪，我怎么好像这体力越来越差啊？我以前还可以走路的，我现在走几步我就会喘啊什么的。那我就去换药，怎么换了几次以后还是不怎么 work。结果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去找医生，那医生就跟我讲说，让你去验血啊，去验血。我去验血，结果我就验了，验了以后过去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怎么样。我就问医生就告诉我说。说哦，那你再验另外一个东西，我又去验一个另外一个血，要验一个血，然后过了一阵子，我看那个验血报告下来，哇，我的验血报告，大概近5年来从来没有那么好的，全是绿的呀，哇， 我这个你晓得这个年龄超过六十岁，你很难全部都是绿的哈。如果不是这边红的，就是那边红；不是这边高，就是那边低。你调来调去，哈哈，这个资产负债表很好玩，永远不会是零啊。这个这调来调去，这个高那个低，这个高那个低啊，就是这样。那我这一次的验血报告，哇 ，perfect， 100分啊，全部是绿的啊，全部是绿的。那我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哇，很好啊，很好啊，全部都是绿的。然后我跟医生讲说，哎，可是我这个体力还是有问题啊，我这走走路怎么就会喘呢？哦，这次是不是要再换药？就医生就说，你去做心脏的 stress test。stress test 就是我后来才知道 stress test。那我他给我做心电图，我做过无数次的心电图，我的心电图是 perfect，OK，那个哇很漂亮。我以前做 AI 的时候，那个30年前我做 AI 的时候，我就可以读心电图了 ，OK。所以我虽然不懂心电图，但我的 program 可以。所以我一看那个我的心电图向来都是正常的。所以那次我去找家庭医生的时候，他还给我做了一个心电图，正常，还是正常。但我的这个验血又是 perfect， 全绿的。他说：“那你去找心脏科医生去做 stress test。”啊，所以我就说：“好，那就做 stress test。”他说：“你要 proof 你的心脏没有问题。”我说：“我心脏怎么会有问题？我3月份的时候才去找过心脏科医生，还做过特别的心脏的检查啊，什么造影啊，什么 echogram 啊，一大堆东西，全部都是 perfect 啊，都没有问题。”就医生说：“不行，你要去跟你心脏科讲，要做 stress test。”啊，赶快记下来啊！这个你们喜欢的啊 ，stress test，stress test 啊，我就做，所以我这个 Thanksgiving 前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去，因为放长假嘛，我就去做 stress test，stress test 是什么呢？是那个做心电图啊。不过那心电图电极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在跑步机上跑啊，你在跑步机上一直跑的时候，它做你心电图是动态的啊，跑一直跑到心脏要跳130下的时候才可以下来啊。你要一面跑，它就一面做你的心电图，然后有人一直给你量血压啊，做。然后我在那边跑，我一面跑呢，我还那个护士就一直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感到 I feel fine。”他说：“有没有那个心脏有没有奇怪的现象？”我说：“没有啊，没有啊，一直个，我就只是很累而已啊，那个了。”那我就下来以后呢，我就用眼光啊，余光一看，因为旁边有人在记录嘛，因为那个心电图出来，哇呀，那个心电图跟鬼画符一样啊。有些地方都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粘在一起。你知道那个心电图应该是这样子吧？有些地方粘在一起啊，那个很可怕。我一看，然后我看到那个记录的人就跟那个另外一个护士，因为有三个护士在场，他就跟他用眼神在那边打 pass， 他怕我吓死的。那我看到他打 pass， 然后那个我就看到那护士马上给我带氧气，那是我第一次带氧气。啊，带氧气。啊 ，What do you feel？ What do you feel？ 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哇 ，I feel fine。啊，我问他说你这是纯氧吗？我在跟他讲话，我说这是纯氧吗？他说这是纯氧。他说我怎么觉得跟普通空气没有什么差别？然后他一定觉得我很无聊呢。到后来啊，纯氧都做完以后，就有一个心脏科医生跑来，他一看到他说你这个 test 呢他说 change， 他说你这个静态跟动态也 change， 他说你这个 diagnosis 的结果是 positive 啊，就是说有问题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去看那个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跟我讲说，他拿那个心脏出来跟我讲了，他说你这个叫做冠状动脉啊，他说按照这个 test 看到你的心电图，他说这个心电图这个结果了，他说你现在是在 high risk 啊，他说你这个血管堵塞啊，堵塞。我的验血是全绿的哦，我的 cholesterol， 我的三酸甘油脂，我任何东西都是 below 这个 normal，everything is normal。但是我的那个支架哈，你们都很清楚啊。那这个医生说你是 high risk， 啊，从现在开始不可以跑步，不可以剧烈运动，然后你要开始做什么 ，OK 啊，然后跟我讲，他说你随时会死亡哈，啊，那他最近台湾有一个叫高以翔的，大家知道，啊，你们这个你们很清楚啊，我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因为我得了心脏病以后，我就知道他了啊，这个。他就说我是随时会死掉的人啊，你是随时会死掉的人啊。那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把我的遗嘱拿出来 ，OK， 我以前做过的遗嘱啊，我就看一下，我说要不要重做？我说仔细再看一看，还说要等 Angie 回来问他这个是不是合法。我看一下，我就觉得那应该没有 expire， 应该是 legal。然后我跟立柱商量一下，说要做什么啊，做了一件，然后会想到，哎，我最近收到一个广告啊，说这个保险。这个保险说不需要 medical proof， 不需要医疗检查。现在谁会要保我啊？你们学保险哪个要保我？赶快来找啊！他说什么不需要 medical 的这个检查可以保险？我就把那个信拿出来看一看，要不要保？这个时候可以赚钱。 那看一看，那一看，一看看成不是，就看一看不是，那不是 life insurance， 是那 AD&D 啊，就是那个 accidental death， 就车祸才算那种，这心脏病死了不算啊，这不算 accident 啊，可能不算，但是没有用啊，那做两件事情没有用，然后还有跟立柱商量一下我的接下来的治疗方案，那做完以后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OK， 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我觉得说啊。人不就是这样吗？你该做就做什么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随时会死的人。OK， 所以你们各位如果说，如果你今天有说，哇，我今天得了这个重病，医生说只有3个月寿命，那我跟你讲说，那不一定哦，我现在随时都会死啊。我跟立主讲说，我一个心脏病抵你10个癌症。我们今天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身体是渐渐要老化的，我们身体是一定是越来越坏的，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的身体都是越来越坏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生命像什么，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是这样子吗？你的生命就出现一下就不见了。 OK， 今天医生跟我讲说我随时都可以死掉，那我不见得我活得比你短了、啊、不一定啊，因为圣经这样说，医生那样说，哎，那你要听谁的？你要相信谁的？不一定，对不对？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都要坏的，我们每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天国子民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哎，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 go toward that new goal？ 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往那个新的生活去走？耶稣讲说，告诉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基督是我们生命，他显现的时候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刚刚保罗讲，身体要改变 ，OK， 到那个地方他不需要装支架，不需要吃药的，不需要做体检的 ，OK， 到那个时候你的心脏是永远都是好的，对，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是我们纪念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都会离开的。当然我如果说明年再过几个月我还在站在这里的话呢，很多人就会开始问我说我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It's okay, I'll tell you, okay, 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不然你日子没办法过的。Okay, 你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你的生活。上帝怎么样来保守我们？哎，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手里面，对不对？我们身体今天会有很多的病痛，我们当在座有很多病痛，我知道有些人的父母现在也在病痛当中，我们没办法，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过程的啊。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那是一个真正的应许，说他要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是跟我们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相称的，那个身体永远不会朽坏的，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今天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上帝给我们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灵魂，那个灵魂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但他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身体，那个身体来配合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可以与基督永永远远的在天国里面。这是我们盼望的，这是我们所喜乐的，这是上帝告诉我们。保罗在这一代强调，今天这样榜样很少，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非常注意，因为今天的环境里面都是把我们引诱，让我们去过旧的生活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情啊？不要等到医生跟你讲说你随时会死，你再开始想天上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有点太仓促了啊。我们身体很好的时候就可以啊，我们常常注意啊，常常注意，我们注意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知道说，主啊，你保守我们，你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饮食和生命的气息，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存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天数天来的智慧，好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是你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我们开始用一个新的算法，我们来数算我们日子，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我们今天的钱我们要怎么样使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
在这个极度被扭曲的时代里面，我们做那个微小的见证，我们能够影响周围一点点的人，开始有一点点像样的榜样。主，让我们能够彼此在里面一起来建造，祝福我们，愿主的话激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